今天早上正道的题目是人生的下半场第一讲美好的仗。
各位牧道朋友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上天父，我们真的同心感谢赞美你。就很快我们又已经进入2026年的第二个月。主，我真的感谢你将生命气息还赐给我们，将机会还赐给我们。因为主，你要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能够可以不单止得生命，并且得更加的丰盛。主，我们实在需要主你的教导。主，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你今天早上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教导我们如何准备好我们将来的怎样去见你，以致我们能够将来站在主你面前的时候，得以被主你称赞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所以真是盼望那一天的临到。求主你今次早上教导我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一次我去台湾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旅行团，那里的平均年龄就是70多岁。所以其实我和文慧都最后生的，差不多是。咁有機會咧，同一個一對嘅年長嘅夫妻傾偈，因為嗰個太太好健談。咁佢話咧，即係佢丈夫對佢好好嘅。事實上真係見到佢丈夫對佢幾好。影到佢哋去到邊度咧，咁佢丈夫都同佢影相。咁啊，佢個每一次嘅太太被影相嘅時候，都係嗰個笑到好開心，都係一個好勝利嘅手勢。咁佢話佢咧，即係喺過去兩年裏邊咧，去咗超過50個國家。我不知道他怎樣去，除了去海外的國家，他還有本地的旅行。他說最嘆息的就是最遺憾的就是他退休得太遲了。他說如果早點退休的話，他就可以去多些地方。看到他有經濟的能力可以射回去，他有健康的身體，很胃口的，又不需要為仔女擔心。咁我谂对于好多嚟讲，即系呢个都好令人羡慕啊！咁佢哋正系享受紧佢哋年轻时候佢哋努力嘅成果。咁但系呢个系唔系人生下半场该过嘅生活咧？向下半场呢个词汇系嚟自呢个足球比赛。你知打波嘅时候分开上半场同下半场，下半场嘅表现咧就决定咗邊個能夠贏到呢個獎杯？所以下半場嘅時候咧，睇到啲球員咧好努力嘅，咁即係佢全力以赴嘅。咁所以雖然比賽過程裏邊嗰啲球員可以好 enjoy 啊，可以踢波好開心。咁但係呢個唔係比賽嘅目的。比賽嘅目的係要贏得呢個獎杯。同樣，人生嘅下半場嘅關鍵就係我哋有冇喺人生結束之前，我们能够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已经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到目前来说，你对人生的下半场你觉得怎么样？你满不满意？即使你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但是你仍然在人生的下半场里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是什么时候结束。在兩個月前，我在我爸爸的病床旁邊，我思考到自己未來生命，當我最後的幾個小時的時候，我會怎樣呢？我心裡有一種恐懼，一種害怕，一種不安，因為知道我將來要向主交帳。忽然間我想到保羅講的一句話，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不是说我已经达到那个境界，事实上我还差很远，但是保罗这句话忽然间给了一个方向，我内心忽然间觉得一种释然，我觉得好像在黑暗的隧道里面，我忽然间在前面看到的光明，我忽然间觉得好像在迷失的光景里面，我忽然间可以找到方向。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讲一个高深的道理，他讲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自己他离世的时候到了。 喺度，保罗喺度检视紧一个佢将来要见主之前一个嘅 checklist 嘅清单。喺我哋人生活里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习惯去做一个 checklist 做个清单。咁我一路都有，去买餸之前，我就会即系做一个 list。咁我就买嘢之后就逐一个 item 将佢去即系画咗佢。咁啊坐飞机之前，我又去整个 checklist， 即系要带啲咩嘅嘢去咁样。咁但系之外又畫咗佢，咁我唔知道我哋將來即係去添加之前，我哋有冇呢個嘅清單？喺度，保羅俾喺度提供咗一個見主之前嘅清單。保羅話：我離世嘅時候到啦。跟住佢逐項逐項去睇，逐項逐項去檢視。第一項美好嘅仗，保羅話：我已經打過啦 ，tick 咗 tick。跟住第二項當跑個路，保羅話：我已經跑盡啦。又剔咗一剔。第三，所剩嘅道，保罗话我已经守住啦，再剔。就好似我哋买嘢嘅时候，失去你嘅时候，全部剔晒之后可以 check out 啦。所以保罗当时佢三项都剔晒，佢话从此以后有公义嘅冠冕为我存留，保罗可以安然见主。喺今日正道经文里边有一个嘅人叫做巴拉巴，巴拉巴系一个出名嘅囚犯，佢曾经犯过法，喺暴乱里边佢杀过人。他被判釘十字架，在各國他山上面的十字架其中一個就是為了他預備的。但是在他的生命即將結束之前，巴拉巴被釋放。聖經沒有說到巴拉巴被釋放之後他生活是怎樣，他做了些什麼，在教會歷史裡面都沒有提到。我相信可能神的旨意就是让巴拉巴自己去决定他怎样去过他人生的下半场。同样神也没有强迫到我们怎样去过我们人生的下半场。他让我们自己去选自己去选择。所以有句说话说 Life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Life is a matter of choice. 所以我们应该的认真的面对我们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当我们在离世之前，我们能够好好的预备好。那我们先专注在人生下半场这个清单上面的第一项美好的仗。我们每天都在打仗，而且这个最大的敌人就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例如当我们早上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挣扎了，究竟看圣经还是看手机呢？又或者在人际关系里面，究竟我们按照我们旧生命的反应，还是在新生命里面反应？当我们面对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健康的问题，我们怎样面对？又或者我们听到这个世界上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政治的问题、科技的问题、道德经济的问题，真的会令我们感到动荡不安。在生活里面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挑战，手机啦、online shopping 啦、电影啦、YouTube 啦、小红书，不断嘅睇到消耗、浪费我哋嘅生命。所以我哋唔单止有里边嘅征战，我哋亦都有外边嘅征战。咁我哋点样能够可以得胜？喺旧约嘅以色列历史里边，俾到我哋一个嘅提醒。在约书亚记，除了艾城征战他们因为犯罪失败之外，每一场的征战他要得胜。但去到士师记的时候，他们每一场的征战都失败。同一位神，同样是以色列的民族，同样的敌人，甚至乎同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差这么远？一个是大大得胜，一个是大大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呢？去到《士师记》的最后一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里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换句话说，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去到哪里都失败。那以色列人何时开始能够胜过仇敌呢？就是当神兴起撒母耳，将以色列全家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就得胜。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生活里面过得胜的生活，能够胜过所有的争战，就是要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三方面。我们要看第一， 我哋要认识神嘅恩典，透过认识神嘅恩典，我哋建立同神之间嘅关系。第二，我哋感谢神嘅恩典，透过感谢神嘅恩典，我哋加强同神之间嘅关系。第三，我哋回应神嘅恩典，透过回应神嘅恩典，我哋能够提升同神之间嘅关系。所以关系，关系，关系。所以首先透过认识神嘅恩典，我哋嚟建立同神之间嘅关系。在罗马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债主，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还钱，所以债主就怜悯，就赦免了，不用还。跟着主就问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因为两个仆人里面哪一个更爱他的主人呢？我相信我们的答案都可能跟这个西门一样，梗是那个多得赦免的人。主说你答得没错。所以如果一个人要爱主，他必须首先的认识到神的恩典。认识的恩典越多，他就越爱主。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说我们认识神的恩典。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必定会爱主。但实际上情况是怎样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们仍有这么多的保留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每日的打开圣经去亲近主呢？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祷告呢？为什么我们祷告这么少呢？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奉献？为什么奉献的时候会挣扎呢？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侍奉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藉口呢？我们的情形都告诉我们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说我们的爱少。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话，我们会很想跟他多些时间一起，我们不会有保留的。老实说，我们不会斤斤计较。就少我们都可能都听过故事，有一个太太去欧洲旅行，见到一个真的很漂亮的一个钻石戒指，但是很贵。跟着她就 send 了 text message 给她的丈夫，因为 在 overseas。丈夫就回答她 No， 感叹号 price is too high。 但是不知道怎样，那个太太收到简讯的时候，那个感叹号不见了，收到的信息就是 No price is too high，就是说为了你没有一个价格是太贵的。哇，这个太太收到了，哇，开心得不得了，立刻买了。所以真正的爱一定是 No price is too high， 但爱里面有保留的时候，答案一定就是 No， 感叹号 price is too high。 所以我们的实际情形都告诉他知道我们的爱少，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我觉得我们经常所想到的、所在乎的、所追求的，往往是我们生活上的恩典。例如说，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是你来供应我；当我有困难的时候，神是你来帮助我；当我祷告的时候，神是你答应我，你应允我；或者当我们病的时候，神啊，你医治我。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这些恩典本身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过分于专注于生活上的恩典，会有一个风险。就好像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里面的巴拉巴，巴拉巴所看到的是他自己的困境被得到解决，他的灾难过去了，被释放自由了，跟着消失了。我想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基督徒或者慕道朋友的一个情况。当我们落入一个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迫切地向主祷告，甚至乎我们向主起誓，如果你帮助我，我们会同你做这件事，我会同你做那件事情。又或者甚至乎祷告说，主啊，如果你帮助我的话，我要将我的生命献给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但是当一旦这个困难解决，灾难过去了，就好像巴拉巴一样， 消失啦。點解咧？因為我哋唔記得咗神賜俾我哋一個更大嘅恩典。我哋就其實好似嗰個欠五兩銀錢嗰個僕人，對自己所領受嘅恩典，我哋認識得太少。就好似巴拉巴，佢只知道被釋放自由啦，佢卻唔知道主為佢釘咗喺十字架上邊。聖經話：神為愛佢人所預備嘅，係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過嘅。所以神將佢最寶貴嘅，佢嘅獨生子主耶穌基督賜咗俾佢哋。所以呢個唔單止一個更大嘅恩典，呢個係個最大嘅恩典。喺咁多年教會生活、教會嘅生活裏邊，我發現到一件嘅事情，嗰啲即係真正愛主嘅、持續愛主嘅，不論喺任何環境仍然愛主嘅，都有一個共同點。呢個共同點就係佢哋常常係被十字架嘅愛係感動嘅。當佢哋都諗到呢個十字架上邊嘅恩典嘅時候，十字架上邊主嘅犧牲嘅時候，佢哋會扎心會流淚。保罗的一生爱主，因为保罗认识十字架的爱，所以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如果我们要建立和神这个爱的关系，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默想，去认识这个最大的恩典，这个十字架上的恩典。第二，我们要透过感谢神的恩典来加强和神之间的关系。在兩個月前，我在爸爸的病床旁邊，我太太跟我講電話，她忽然間提醒我，你要多謝你阿爸。當時我阿爸仲清醒，我就立刻跟阿爸講：爸，多謝你。跟住我阿爸就看著我，多謝啲乜嘢啊？我話：我多謝你為我所做出的一切，如果唔係你，我唔會有今日。跟我講完之後，咁我爸就眯埋眼，冇講説話，跟住嘆咗氣，唉！嗰一刻我知道佢收到啦，佢收到我對佢嘅感謝。喺後來我即係諗翻喺呢幾十年，的確除咗生活上邊嘅感謝，我真嘅從來都未同我父母講過一個多謝。我知道佢哋為我付出好多。我知道，我真知道，如果冇咗佢哋嘅話，我唔會有今日。我真係從內心裏邊感謝佢，但係我從來未從口裏邊真係多謝過佢哋。就係感謝神，當日神透過太太提醒我要多謝你阿爸，否則呢個可能係我人生裏邊一個最大嘅遺憾。我相信我哋嘅天父亦都希望佢聽到我哋同佢講多謝。即使他知道我內心裏面想什麼，但是天父仍然的希望能夠聽到我們親口跟他說，神啊，主啊，多謝你。事實上我們看保羅的書信，我們發覺幾乎每一本書信的 開頭都是保羅的感恩。我們看到他的禱告裏面充滿了感恩，即使在困境裏面，保羅也都仍然感恩。但是这种困境里面的感恩，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即使十二门徒，当他们同主在船上面大风大浪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甚至乎向主发怨言，发怨言，他说，主啊，我们快丧命了，你不顾吗？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成熟熟灵生命，我们才能够可以在困境里面感谢主。就好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爸都打过我，都管教过我。我记得当时我里面很生气，我那时候不会感谢他，因为我不懂得。但到我年纪大了，成熟了，甚至乎现在做了父亲，我回想，我明白，我会多谢他。但是当时我小个，我不懂。同样，若果我们能够在困境里面能够感恩， 我们的属灵生命必须要成长。保罗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要从生活里面每一件的小的事情开始去感谢神。如果我们在平常小事上都不能够感谢神的话，我们又怎可能在困境中在大事里面去感谢神呢？就好像说，如果我们没有读小学的话，我们又怎可能读到大学呢？或者如果我们要不经过第一层楼，我们又怎可能去到第二层楼，甚至乎第三层楼呢？所以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必须一步一步去成长的。今次在我雪梨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即不是在医院就是在这个 nursing home。当我跟妈妈坐在这个nursing home 这个 canteen 里面的时候呢，我四围看，周围都是长者。几乎呢即每个人都需要用这个 walker 才能只可以去到这个 canteen。所以这个 canteen 外面排了整排的 walker。每一次即都要找位的，即帮我妈摆这个 walker 的时候。有些人可以自己吃饭，但有些人真的要一些 support worker 即是逐淡喂他。但今天我们有没有曾经为到我们能够可以有两只脚能够走路，我们感谢神？我想我们都不会。我们有没有为到我们能够吃饭感谢神？甚至乎为到我们能够自己吃饭而感谢神？所以当我们能够从日常的生活里面去发现去感谢神的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就会一定成长。当我们生命和关系成长，我们才有能力在困境里面在艰难中能够感谢神。但是即使我们真的看不到有任何事情感谢神，但仍然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永远感谢，就是在十字架上面的恩典。这个都是保罗一生从未停止过的。第三，我们透过回应神的恩典来到提升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更爱神，神也更爱我们。在旧里面，大卫不单止是认识神的恩典，他要感谢神的恩典。在诗篇里面超过一半都是大卫写，里面充满了大卫向神的感恩和赞美。但是什么能够令大卫成为神最喜的君王呢？因为大卫有一个回应神的一个心在他里面。在撒母耳下第七章，当大卫仍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他想的不是说他怎么能够起一个更大的宫殿，他想的也不是要过怎么过一个更奢华的生活。他想的就是神的约柜怎可以在一个这么小这么简陋的帐幕里面呢？他想回应神的恩典，他想要为神建造一个更大更宏伟的一个圣殿。虽然神没有允许到大卫建造，但是大卫的心令神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悦。在几天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13岁的男仔，他救了他的妈妈和弟弟妹妹。他们四个人被水冲了出去，即是从岸边冲了出去好几公里。所以为了这个男仔，为了救他的家人，救他妈妈弟弟妹妹，他游水游了4个小时游回岸里面。跟住仲要再走两个钟，走两个钟头，跟住去揾人去求救。咁电视台访问佢嘅时候，咁佢就讲翻佢当时嘅情况。呢个年轻人，少年人，佢话佢已经游到冇气啦，但系佢唔觉得攰。佢话嗰个唔系佢嚟嘅，佢话一定系神。佢话佢一边游一边祷告，不断嘅祷告。的確他的分享真的都很感動。但是當這個電視台去問到他媽媽的時候，問他媽媽，你對這個兒子有什麼感想呢？他沉默了幾秒鐘，跟著說 I am proud of him， 我為他感到驕傲。同樣，我作為父親，如果我兒子 Samuel 為到我游了四個小時， 再跑兩個鐘頭嘅話，我亦都會 proud of him。我啲位位仔咁樣叫我，而且我一定會更加嘅愛呢個仔。所以同樣，因為大衛渴想能夠可以回應神嘅愛，神為到大衛感到驕傲，神好 proud of David。所以即使過多年之後去到新約，神仍然透過呢個保羅提到大衛，佢話他是合我心意嘅人。所以亦都喺《使徒行傳》第七章，我哋睇到司提反同樣，當司提反能夠勇敢嘅為到主去作見證。司提反話：看啊，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司提反願意回應神的愛，他為主作見證，主同樣為司提反感到驕傲，甚至乎驕傲到一個地步，主從他寶座起身，很難想像啊。我們都希不希望神為到我們感到驕傲呢？如果我們想的話，我們需要去回報神的愛。我最近感謝神的一件事，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神給我機會，讓我可以陪著我爸爸到我人生的最後的白日。我是唯一一個在他病床旁邊的一個人，我可以跟他聊天，可以跟他禱告，我聽佢傾訴，咁佢有咩需要，我又可以做到，即係可以回應佢，我可以喂佢食嘢。咁我爸爸同我講咗幾次啊，好彩有你啫。咁我感謝神俾我呢百日，因為我能夠可以即係回報我爸爸身上嘅愛。而家我已經再冇機會。同樣，我哋人生只活一次，人生嘅下半場係我哋回應神恩典嘅唯一機會。因為將來我哋去到天家嘅時候，我哋再冇呢個機會啦。有一首我哋常常唱嘅詩歌《主耶穌，我愛你》，嗰啲詩歌裏邊有一節重複唱咗幾次，佢話：若我曾愛耶穌，如今更親愛。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爱神，回应神的爱，就是现在，就是如今。而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爱的时候，神一定会更加爱我们。今天信息的总结，我们都在人生的下半场里面，总有一天，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见主。保罗给了我们一份我们将来见主之前的一份 checklist 的清单，让我们好好检视一下自己的情况，我们究竟准备好没有呢？这份清单只有三行。第一，美好的仗；第二，当跑的路；第三，所信的道。当我们都能够在这三样东西上面都 tick 了的话，我就知道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见主。但要打一场美好的仗，关键就是我们从神之间的关系。第一，我们要认识神的恩典，去建立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二，我们需要感谢神的恩典，然后加强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需要回应神的恩典，能够提升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所唱的回应诗歌亲近更亲近这个作者 Lilia Morris。咁佢又從30歲開始咧，就開始寫詩歌。但係到50歲出頭嘅時候，佢開始眼睛有毛病。我相信我哋對我哋好多人，每一個人，即係眼睛都好重要。但係對於佢嚟講，眼睛嘅問題冇難阻到佢去寫詩歌。佢用佢嘅仔為佢做嘅一個8米長嘅一個黑板，在那裡寫詩歌，所以眼睛不好。但是很可惜，過了不到一年，他眼睛完全失明。但是他仍然繼續去寫。他怎麼寫呢？他在腦裡面去作曲，跟著就記住那些旋律和歌詞，跟著又告訴那些人去寫下來。所以對於基督徒來說，如果跟神的關係親密的話，沒有一個問題 是能够打到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问题？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工作的压力，或者经济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但是正如保罗向我们见证，诗歌的作者呢度都可以向我们证明，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亲密的话，更大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看来更不可能的问题都能够胜过。让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亲近更亲近》，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亲近更亲近》。同心祷告，亲恩主，再次的同心感谢赞美你。实在真系当我哋唱到亲近更亲近嘅时候，主我哋里边系喜咁嘅快乐。主我哋即系谂到主咧系爱我哋，为我哋舍己。主即系你将你嘅生命都摆上，为嘅就系拯救我哋，让我哋能够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只要我们真的被这个世界吸引，我们真的忘记了你这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求主你赦免我们，求主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份十字架上面的大爱， 让我们真的能够可以轻看地上的一切，能够可以紧紧地跟随你，在我们每一个生活里面能够可以亲近更亲近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好好预备好我们的余下的人生，好好过我们人生的下半场，以致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我们得以能够可以准备好。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